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心灵寄语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坤，很高兴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愿我们的节目呢常伴随在您的身边，就让小坤和您一起，我们共同携起手来，在上帝的家中，我们努力追寻明白上帝的话，用上帝的话来武装我们自己。我们要按照上帝的话语去行和做，我们要做蒙上帝喜悦的好儿女，蒙做主耶稣基督喜悦的好门徒。我们当珍惜今天还有机会侍立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当珍惜我们的生命，珍惜每一个机会和上帝更加亲近，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加亲近。上帝给我们的爱是无与伦比的爱，上帝将他的儿子赐下给我们，为的就是要救我们这些罪人从罪当中出来，不再做罪的奴仆，却要在上帝的家中享受他给我们的慈爱与恩典，享受他给我们的祝福，享受他赐下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我们在主的面前是这样蒙他宝贵，在上帝的面前是这样蒙他所珍惜。我们也当珍惜上帝给我们的爱，珍惜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常常纪念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留的宝血。我们要永远地侍立在上帝的家中，我们不愿意在这个世界上随波逐流，我们不愿意在这个世界上堕落，却要为上帝使用，不仅使自己的品格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要使我们呢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眼，引领更多的人来到上帝的家里，引领更多的人能够和我们一样相信上帝，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我们一样，和我们一起奔走天家之路。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愿上帝大大的祝福您。在下面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每日灵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每日灵修里面，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君王和王后》。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章节，箴言二十四章第三节：房屋因智慧建造，用因聪明立稳。房屋因智慧建造，用因聪明立稳。上帝为以色列人的计划，就是除了住家之外，还有足够的地土可以耕种，如此他们便能安居乐业，勤俭度日，不必依靠他人。人类的谋算从来不能改善这种计划。在大地的深处蕴藏着福慧，要赐给那些有勇气、有决心、有恒心去采携其宝藏的人们。父亲、母亲们拥有一片良好的田地和一个舒适的家，他们无属于君后之荣。贵家的房屋、富丽的陈设以及一切安逸豪华的装置，都不能给予快乐有为的生活所必须的处境。耶稣到世上来，是要成就人间最伟大的事业。他以上帝专使的资格来教我们怎样生活，以求人生最高的成效。但是那全能的天父为他儿子所选择的处境是怎样的呢？加利利山中一间幽僻的房子，一个勤苦操劳自力更生的家庭，一种简单的生活，日日与艰难困苦斗争，克己节省忍耐和快乐的服务， 在母亲旁边展开经卷，勤读的光阴，轻松山谷间的晨曦夕照的意境，大自然的神圣的陶化，对上帝的创造和神圣旨意的研究，心灵与上帝的相交，这些便是耶稣幼年生活的处境和机遇。但愿我们的第一个宗旨就是要成立一个快乐的家庭。我们家用的器具务求简单而雅致，能够经久耐用又易于洁净，如果破了坏了，添置新的也不费许多钱。如果家庭中有爱和知足，我们便能借着审美的观念，而把一个简单的家庭排布于雅致清洁而动人了。听众朋友，相信心中有主的人呐，是不会在乎他屋子呢有多么的大，有多么的豪华，所用的器具呢有多么的奢华。心中有主的人强调的是真心实意的来服侍主，心中有主的人是尊主为大，心中有主的人常常惦记着上帝交托在他手中的工作事情，心中有主的人心中具有一种淡雅清香之气，而且这种清香呢是由内而外的发出来，是因着上帝的祝福，是因着我们在主里面不断的去亲近他而自然而然的发出来的。它不同于香水的味道，不同于什么特制产品的味道，它完完全全的就是从我们由内而外发出的这种清香之气，并且能够吸引人，吸引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吸引人来敬拜主，吸引人来救耶稣基督，吸引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愿意离开。在这样的人面前，我们看到一种雅致，一种简单，一种精致，这不是世界上任何一种财物可以去组建出来的，可以去买来的，或者是这世界上任何庸俗之物可以搭建出来的。此外，我们愿意和这样的人亲近，因为这样的人总是能够让我们与他们亲近，我们总是感到有一种简洁的愉快，因为我们总能够在这样的人身上呢，感受得到一种与主亲近的自然的冲动力。他是那样的亲和，他是那样的谦卑，他是那样的真诚与真实，使我们与之亲近之后，就愿意与他更多的谈话，因为我们想知道更多的关乎他圣洁的生活，关乎他与主亲近的日子。再有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人的家里面呢，看到的是与他品格有相配的简洁精致。也许我们看不到什么奢华的用品，也看不到啊用许许多多珍贵的材料而打制出来的一种啊似皇宫一般的建筑，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爱，我们看到是由简洁精致而散发出来的一种亲和力。我们在这种简单里面就是这样的能够无拘无束，是想想看，突然的把我们放到如一个宫殿般的环境里面，或许啊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连路都不知道该怎么走，连那样的一些奢华的器具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用。日日让我们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愿意吗？我说啊，我是不愿意。如果这种奢华需要我放弃我的自由，放弃我与上帝亲近的时间，或者是说呢，这种奢华会使我远离上帝，那么我宁愿不要这种奢华。就像我们的耶稣基督年幼的时候，他的成长环境就没有一丁点可以与奢华沾上边，可是他却是上帝这位宇宙的君王的儿子啊，他不但没有在这个世界上贪恋什么虚荣什么奢华，他乃是要在一种艰苦的环境里面去塑造自己的品格，在这样的一种简单朴素的环境里面去追寻上帝的话。我不是说呢您有钱是一种罪过，但是如果金钱让您远离上帝，您要想一想，您是要上帝还是 要那个让你远离上帝的金钱呢？我也不是说做官有什么不好，但是在官位上让你昧着良心去做一些你并不喜欢去做的事情，或者是根本是违背上帝律法的事情，那么你要继续为官，还是要放弃那些在罪恶里面的挣扎，来到上帝的面前做上帝的儿女呢？我非常喜欢呢今天的灵修文章一开始的那段话，那就是呢，你有简单的田地，哎，家里布置的也很简单，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丈夫和妻子根本就不输于国王和王后，而且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所生出来的快乐，在主里面所生出来的这种幸福，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呢在主以外体会不到的，也是没有办法体会，而且呢，在主以外的人往往就是渴望得到这样的快乐，渴望得到这样的幸福，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得到呢？有了繁华的居室，有了名誉，有了钱，也得不到呢？心里空虚啊，而且心灵的空虚啊，越是靠外在的这些东西，所谓的名誉、地位、金钱来补充，就越是感到空虚，灵已经空了，空虚到了极致，要这些名誉、地位、金钱干什么？都有了，反倒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在主里面，哪怕是贫穷，哪怕是简单，哪怕是一般的朴素，但是我们因为有主的祝福，我们灵里面富足啊，灵里面富足不才是真正的富足吗？这世界上的一切都会朽坏，都会过去，但唯独上帝的话语，唯独他的律法，一点一画都不会被废去，他就是我们生命的根基，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磐石，上帝的话是我们生命里最重要的支撑，没了这样的一种支撑，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真理里面来塑造那属于主的、属于我们的真正的生活吗？愿上帝祝福您，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心里面呢还有不能够放下的，在这个世界上您还愿意死死抓牢的一些东西，您求上帝帮助您。上帝垂听发自内心真正的呼求，上帝垂听我们发自内心的真正的认罪悔改的祷告。当我们心中被上帝的灵充满，被上帝的话语充满，哪怕我们经历贫穷，哪怕我们一无所有，灵里的富足确实会帮助我们在生命里走得更远，走向通往天国的道路。好，听众朋友，愿我们在这一生呢都能够做明智的选择，在这末世代魔鬼撒旦不断设计要陷害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却能够在上帝的家中站立得稳，做上帝的儿女，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好，我们今天的每日灵修呢就暂时和您分享到这里，在下面的时间里，让我们一同进入属灵故事分享。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属灵故事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持久的信心。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章节，约翰福音11:25，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在100年前，两个律师呢乘火车横越堪萨斯州，一个是基督徒，一个是怀疑论者，时间似乎停滞，他们将时间大多数浪费在琐碎的谈话中。那位怀疑论者转向他基督徒的朋友说，刘律师，我们在浪费我们的时间，为何不谈论一些伟大的题目呢？圣经是上帝所漠视的吗？基督是什么？一路下去，怀疑论者似乎赢了这场争论。 那位基督徒律师越来越窘，因为他不能回答他朋友的问题。怀疑论者乘胜追击：“刘律师，你为何不是佛教徒、回教徒或孔子的门徒？所有的宗教不都是一样好吗？你做基督徒岂不只是因为地理上的偶然，或因为你是生在基督教国家吗？”那位基督徒对于这些尖锐的问题呢，完全不知如何回答。那一天，怀疑论者提出的问题必须得到回答。不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并不就此消失或藏在我们的脑海中，能假装它们不存在。让我们的思想回到几百年前，回到第二世纪初叶，罗马的圆形剧场挤满了人，站在那里8万多人都大声喊叫，狮子正在将基督徒的肢体撕裂。是什么让这些早期基督徒拥有不怕死的信心呢？为何他们情愿死也不肯丢弃对基督的信仰呢？只为一个理由，他们相信耶稣不只是个好人，不只是个伦理的教师或一个哲学家，他们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接受耶稣对马大说的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根据旧约圣经所预言的耶稣出生地，他的父母，他为童女所生，他的工作与他的死，这些早期基督徒建立了坚若磐石的信心。他们情愿死也不肯丢弃对他的信心，他们有绝对的把握耶稣应许给他们的永生是真实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也有同样的把握吗？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弥赛亚，他所应许的永生是真实的，这项应许能保守我们平安度过任何风暴。就让那些怀疑论者不断地发出他们的挑衅来吧。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他们通过祷告、通过读经，不断地和主耶稣基督亲近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自身的经历就会告诉他们，主是真实存在的，他的救恩是宝贵的，上帝是真实存在的，他的创造是真实而可信的。听众朋友，我们当在主里面建造我们坚固的生命，这生命是属乎主，来源于主，且是要在主的救赎里面，在上帝的恩典、公正与公义里面，要彰显上帝那圣洁的形象，以及主耶稣基督完美的品格。听众朋友，我们是属乎上帝的，我们是属乎主耶稣基督的，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心灵之音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坤，再次欢迎您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这里要告诉您的是呢，我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呢为您预备了各种各样内容丰富多彩的福音小册子，它们有啊八福，一步一步学查圣经，耶稣与你，信仰与你。您看啊，这些内容丰富多彩的福音小册子呢，都是旨在要帮助您呢更深一步的来了解信仰，更进一步的来了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且呢，这些福音小册子都是要免费赠送给您的。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给我来信吧。您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注明小坤收就可以了。小是大小的小，坤是乾坤的坤。此外呢，您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我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xiaokun@vohc.cn xiaokun@vohc.cn。 好，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一同进入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看看上帝在启示录书中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带领，有什么样的指引。启示录13章15节，又有权柄赐给他地兽，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你是否听人说过，你跟你母亲长得一模一样，或者你的一位兄弟姐妹像极了你的父亲？围坐在一起翻看婴幼儿照片的人们，往往会对两代之间的相似之处惊呼连连。看，谁遗传了妈妈的鼻子？是啊，而且看谁遗传了那个酒窝。我以前一直都想不通，卷发和绿眼睛是从哪里来的。长相相似的人是电影工业的必备，并且网络上随处可见名人的替身和模仿者。据说啊，海上因为安全起见有好几个替身。喜剧《冒牌总统》描写美国总统在房间里突然中风，不得不由替身带他在公众面前挥手，以及之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利益熏心的官员们尽力伪装呢，总统一切安好，但同时发现这位替身却是妙趣横生的不可控制。卓别林的模仿秀比赛早在1915年就很盛行了，而且呢，其中有一次比赛，卓别林自己却没有进入那最后决赛。兽像是一个使人迷惑、代表某个实体的符号。这个实体在末时将生动模仿《启示录》第13章中的海兽，作为迷惑人的伎俩之一。这个兽像会有生命，企图说服整个世界相信，虽然人们看不见海兽，但它还活得很好。迷惑的关键是相似性，如果模仿不像海兽，则迷惑就无法成功。你像谁？和你交往的人能辨别出你像你的天赋吗？你有你长兄的风范吗？你在不同情形下的所作所为让人想起羔羊的子民吗？还是兽的子民？当人们真的了解你之后，你让他们想起了谁？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形象并不引以为荣，回想我们是怎样使用我们的时间，借着关注我们开始改变。如果我们每一天呢所关注的都是追逐最红的明星，或下载最新流行歌曲，或最新的连续剧， 不管我们是否有意识到，我们就会长得像我们所观看的那些人。而好消息是，虽然我们无法主导自己婴幼儿时期的照片，但在属灵的层面上，我们能决定自己像谁。这说的实在是太好了。我们能够在属灵的层面上决定自己像谁。我们像我们的主吗？我们像我们在天上的父吗？还是像那个兽呢？刚才我们说到啊，哎，你关注什么？你关注那些电视剧啊，甚至你长得都有点像他，这不是一种夸大其词的说法，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当你长期关注一项事物，你的心灵、你的思想都会发生改变，久而久之，你的形象真的会发生改变。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说到是啊，有一位年轻的官员，他呢不仅是外形俊美，而且可以说是十分有才华，要才有才，要相貌有相貌。而且在他的客厅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镜子，他常常照着镜子啊，哎，觉得还蛮满意的。可是有一天呢，人们发现他的面貌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他自己照着镜子也看到自己非常的丑陋。原来啊，他在为官的道途上做了一些非常不光彩的事情，而这不光彩的事情呢，折磨着他的心灵，折磨着他的灵。于是他的相貌呢，真的发生了变化，在别人眼里，在自己的眼中，都是接近于一种狰狞，而不再是俊美了。听众朋友，人心里面想什么，向往什么，模仿什么，真的能够改变我们的性情，改变我们的模样。为什么恶魔会看起来非常的狰狞，而天使会让我们觉得平和，让我们觉得安详，让我们觉得有圣洁感呢？因为他们长得实在是太不相像了。灵根本是不一样，性情根本是不一样，属乎谁的也是不一样。从上帝而来的必然是属乎上帝的，从魔鬼而来的必然要受魔鬼的控制。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受谁的控制，还是要受谁的指引带领呢？这完全在乎我们自己的选择啊。再强调我们刚才所看文字的最后一句，我们没有办法主导自己婴幼儿时期的照片，但是在属灵的层面上，我们能决定自己像谁。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在主面前这样祷告说，主啊，帮助我看透今天那些迷惑人的伎俩，我选择更加像你，爱你，我要坚定走在你为我预备的永生的道路之上。听众朋友，这次的心灵剧栏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上帝与您同在同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祝地华 Very